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方明。在这一期古今谈节目中，我将向您介绍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在集中营是如何残酷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真实情况。您可以看到，这有一座灰白色建筑，这就是美国著名的大屠杀纪念馆。在这个馆内陈列了大量二战期间希特勒和德国法西斯残杀和迫害犹太人的历史资料。现在就请您和我一道去参观一下。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博物馆中的关于纳粹集中营这一个展览馆的正门口。您可以看见这个门口呢用德语写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什么意思呢？就是劳动使您自由。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展览馆之内，您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呢都是当年纳粹德军强迫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在集中营内强行劳动的这个情景。现在您看到的是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是在纳粹德国期间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在这里面呢，德军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其他的无辜的民众。纳粹军人用那个狼狗啊，把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抓到这边，把他赶到集中营的入口。进去之后呢，强行让他们脱去所有的衣服，带下所有的一切的身的事物，包括金戒指啊、手表啊等等，把他们的财物完全没收。没收之后呢，让他们从这里面，从这个入口一个个进去这毒气室。在毒气室呢，德国纳粹从外面注入大量的有毒气体。您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在痛苦的挣扎的这个场面，非常的残酷。集中营中被杀害的犹太人，他们或者是被随便的掩埋在野地中，或者是呢被扔进焚尸炉烧掉了。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这是很多孩子的照片，他们在集中营被折磨得瘦骨嶙峋，严重的营养不良，而且呢经常的有被杀死的这个可能性。在这里吧，您还看到很多的这个妇女，她们都被剃光头发。在这一部分呢，您可以看到就是大量的很多的鞋子，人们忍不住会问，这些鞋子是谁的，从哪里来？他们是当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被杀害的无数的犹太人他们的遗物。可以看到在这里面都是很多的生活照。那么他们是谁呢？他们都是当年在德国纳粹集中营被抓之前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照。您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老人、有青年、有孩子，他们都非常的美满，他们有美好的生活。可是呢，当德国纳粹的铁蹄踏入他们的国家，将他们抓进集中营之后，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美满都结束了。观众朋友们，刚才我们一道参观了德国法西斯在集中营残酷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真实情况。人们也许会说，这些早已经成为历史了，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您知道吗？类似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事情，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在全世界人口最众多、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灿烂的中国发生了，而且越演越烈。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自那时候起，全国各地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中国式的集中营劳教所。有人曾经在劳教所看到这样的牌子：劳动使你轻生。
那么让我们来看一看大陆的老教授是怎样使法轮功学获得新生的。
这一位女士名叫陈子秀，是山东省潍坊市人，2000年2月16日被抓。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同年4月20日报道说，暴怒的地方官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据其他目击人士说，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受伤，她的黑发上沾着浓和血，她在外面爬呕吐，并且因虚脱而昏倒，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并于同年2月21日去世。这些是陈女士的遗物，我们可以看到衣服上到处是血迹斑斑和大小便失禁的痕迹。这一位是河南省法轮功学员宋旭，宋旭毕业于河南省农业大学。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3月10日报道，他于2002年11月10日被警察第5次绑架，遭受酷刑，生命垂危，目前下落不明。这是他2001年6月第4次从劳教所出来后所拍照片。这一位是吉林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吴林霞，吴林霞于2001年5月被关进双鸭山市看守所，两个月之后又被送进佳木斯西格姆劳教所，这是几个月之后他被送回家时的情形。和纳粹法西斯一样，江泽民集团对老人、妇女和儿童也不放过。这位老人名叫李艳华，家住辽宁省大石桥市，2001年2月19日被抓。警察们为了邀功请赏，对老人竟然大打出手，他们用警棍残忍地毒打老人，致使老人大小便失禁，浑身是伤，最后七窍流血而死。这是王丽轩和他不满八个月的孩子，他们是山东烟台人。2000年9月他在北京被抓，并被关进北京团河劳教所，一个月之后母子双双被迫害致死。这一位女职员在北京街头被警察毒打一个多小时之后被拉到桥下强奸。在海外学员发起全球大营救之后，在有关国家和政府的关注之下，数位学员被成功的营救出来。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其中一位王一之女士的亲身经历。
我刚一到万家劳教所医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八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了。那么他们在那里边呢，就是活的不让你见人，死了不让见尸，私自火化。那么我在那里，他就明告诉我，他说你死了以后，外边就有一个棺材，就给你撞到那里，就给你火化，谁也不让告诉你。
爱尔兰学员赵明2000年回国探亲期间被警察抓捕，就是他被海外学员营救出来之后对我们讲述的他的亲身遭遇。
他们是先是两天不让我睡觉，然后呢所以傍晚有一天就把我推到一个警察的办公室里面，他们就开始就从就全身就开始电击。电击这个刑法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主要的感受啊，就是这个电麻扰动。
在许多西方人看来，希特勒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杀人魔王和暴君。其实江泽民集团相对于他而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对法轮功学员不但进行精力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更为卑鄙的是他们还进行残酷的精神折磨和洗脑。他们将法轮功学员扔进精神病院和劳教所，逼迫其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一本袋子是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大陆某城市秘密拍摄的，无论拍与被拍者都清楚，这个袋子一旦披露，他们将面临的危险。然而为了向世人进一步讲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他们毅然决定将之公布于世。
他们采用了威逼、引诱、暗示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威胁，让你放弃真善人的信仰，放弃法轮功修炼。他们又利用种种的断章取义，利用了歪曲法轮功的事实的录像光盘进行向你强行洗脑，24小时不让睡觉，不转化，天天如此。我呢困了的时候呢，就用手咬你、晃你，不让你睡。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非常恐怖。他们接连的 四五人一起给你做工作，等他们做累了四五小时之后呢，他们就换班，再换一拨人再接着给你做工作，仍然用那一套方法，目的呢就是不让你睡觉，以变相的手法呢让你放弃法轮功修炼。
就在现在，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劳教所里饱受着各种酷刑的折磨和迫害，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学员挣扎在死亡线上。唐太宗李世民曾经有一句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其历史巨著《二战回忆录》中曾经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很容易体验，然而正是由于善良的软弱强化了邪恶的残暴。其实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内心深处发出和平正义的呼声，那么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行为的残暴以及所有摧残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行为都必将无处可逃。